第一步，今日的福音，好消息或坏消息。二，问题的关键所在，请留意听听现今一般传福音的用词。你会常听到人传福音时用下列的语句来呼召罪人，如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请求耶稣进入你心中，邀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中，或向基督决志。你可能已经听惯了这些话，但当你了解到原来这些词句并不是根据圣经的话，会使你吓一跳。这些词句乃是被稀释过了的福音的产品，而非主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所宣讲的福音是呼召人来成为门徒，呼召人在跟随他时彻底的顺服他，而不只是邀请你决志，或以一个决志祷告来祷告。主耶稣的信息释放人脱离罪的捆绑，但也同时质问和谴责假冒为善。他的信息应许悔改的罪人可以得着永生和赦罪，但也同时谴责那些徒有外表宗教形式，生活却缺乏真正的义的人。他的信息要罪人注意，他们必须脱离罪恶而去顺从神的义。他的信息实在是大好的信息，但绝非只是一套简单相信论。我们的主在讲永生时，必然同时警告那些可能对救恩漫不经心的人。他教导说，跟从他的代价极高，且路是窄的，只有少数人找到。他说，将有很多称呼他为主的人会被拒绝在天国门外。就一般而论，今天的传福音却忽略了这些警告。对于什么是使人得救的信心，一般主流的观念愈来越宽松而肤浅，同时他们在讲道与做见证时对基督的描绘也是模糊不清的。任何一个声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不管他的行为是否显出对基督的委身，都能被福音派人士欣然接纳他对这信仰的告白。几年前，新闻媒体曾报道几则令人感叹的消息。一个恶名昭彰的色情作品出版者，虽自称已重生得救，却不断出版最肮脏污秽的色情刊物。一个知名的体坛人物表白自己信奉基督，且在众目睽睽的公开仪式下受洗，却在几个星期后被控强暴罪，且后来被判为有罪。又有一个知名人士自称为基督徒，却以生活的放荡淫逸著称。使我担忧的是，有很多基督徒坚称这些人士真是重生了，他们应该被所有教会接纳为真正的信徒。背弃耶稣的福音，有部分福音派人士甚至提出这样的教义，说归向基督并不包括任何心灵的委身。对于福音抱持这种观点的人，教导人说，圣经应许任何人只要相信关于基督的事实就能得到永生，根本不需要转离罪，不必有生命改变的结果，不需要有委身，甚至不必有向基督主权降服的意愿。他们宣称这些东西等于人的行为，因此会败坏神的恩典，且和信心毫无关联。如此想法导致对救恩有缺陷不完全的教导，只讲称义却没有要求成圣，他们给教会带来大灾难式的影响。 信徒群体当中充斥着一大群人，是被这套鼓励肤浅无效的信心所引进来的。有很多人诚挚地相信自己得救了，但生活中却完全没有结出任何可以证实的果子。耶稣曾严肃地警告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很清楚地说到，过去的经历甚至是讲道赶鬼行神迹异能，如果没有顺服的生命，仍不能看作得救的凭据。我们的主不只是讲到某些小群的信徒而已，到那日将有许多人站在主前，惊讶地发现他们被拒在天国门外。我担心今天有许多坐满在主流福音派教会的人，会因为不遵从天父的旨意而和那些人一样被拒门外。现代的基督徒已被洗脑，习惯于相信，由于他们背诵了一些祷告词，在决志表上签名信主，走到教堂的讲台前决志，会有其他的经历，他们就算得救了，且永不应质疑他们的救恩。我曾参加过一些布道训练的讲席，在那里受训的陪谈员都被教导要告诉决志相信的人说，任何怀疑自己得救与否的念头都是出自撒旦，要极力排斥。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觉，以为任何人若质疑自己得救与否，就等于挑战神话语的纯正，多误导人的想法呀。圣经鼓励我们要省察自己是否出于信心。彼得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造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理当省察自己的生活和评估所结的果子，因为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圣经很清楚地教导说，神的工作显在人生活中的证据就是行为的改变，凡不能导致人过公义生活的信心都是死的，不能救人。自称为基督徒却完全不结出真实公义果子的人，将会发现他们所谓救恩的确据根本没有圣经的根据。真正的救恩不仅是称义，他不能离开重生成圣和最后的得荣耀而单独存在。救恩是神的功，使我们借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真正的确据是看到圣灵改变的工作显在人的身上，不是依附在某些经验的记忆而已。一些历史背景，在研究耶稣的福音时，我们不能太注重某些学术性的神学系统，或辞定神学家对于某一教义所持的观点。然而，为了要了解我们所谈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来看看现代人对于福音的观点是如何演变的。20世纪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严谨的神学家会抱持这样的观念，可能有人得救了，但在生活方式行为上却看不见重生的果效。在1918年，神学家薛福尔发表《属灵的人》一书，在这本书里面，他根据《哥林多前书》2章15节至3章3节的观念，清楚地把基督徒分成两类，属肉体的和属灵的。他说，属肉体的基督徒，其特点是他们和未得救的人行在同一层面上。对于薛弗尔博士当代的基督徒而言，这种说法是前所未闻的，但此看法 却成为今天大多数教会教导的中心前提。薛弗尔博士对于属灵的教导和其他方面的教导已成为以一种全新的方法看待福音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较仔细地来研判他所教导的。薛弗尔将基督徒二分为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华斐德博士认为他是在模仿更高层次生命导师所用的专门术语，主张较高层次得胜的生活只有抓住信心的基督徒才能得到。薛弗尔把信徒分成两类，这种观念无疑是他偏好时代主义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从这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看到时代主义的方法有可能过于离谱了。时代主义是了解神在各时代的计划的一个神学系统，基本上是正确的。它主要内容是认识到神对以色列的计划不会被神对教会的计划所取代或吞掉了。以色列和教会是两个分开的实体，而当主耶稣将来以弥赛亚身份在地上掌权时，神将会恢复以色列国。我同意且肯定这个教义，因为它源自始终忠实的照字面来解释圣经，同时也兼顾圣经中使用隐喻的合理性。就这点来说，我也自认为是传统的前千禧年时代主义者。薛弗尔博士是时代主义早期的一个活跃而能言善道的代言人，他的教导帮助这个运动拟定了方向图。他本身非常优秀，天生具有犀利的分析头脑和清晰的表达能力，传统时代主义的系统方法论有大部分来自于他的贡献。然而，时代主义者倾向于分割真理，甚至做出不符合圣经的区分，因为过于执着要把相关的真理加以分类和对比，促使某些时代主义者在阐释以色列和教会的区别时超过了合理的范畴。他们之中许多人也将得救和做门徒、教会和国度、基督的讲道和使徒的信息、信心和悔改，以及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泾渭分明的割成各不相干的，特别是将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割裂开来，对时代主义神学造成巨大的破坏，且引起对救恩教义的混乱。将律法和恩典分别开来当然有其重要性，但薛弗尔结论显然是说，对任何时代而言，律法和恩典在神的计划中都是相互排斥的，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律法和恩典二者在每个时代中都是神的计划之部分。最重要的真理应是救恩总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不是借着行律法而来。很清楚的，甚至连旧约时代的圣徒，无论是在摩西律法之前或之下，也都是本乎恩，因着信而得救的。同样清楚的，在新约时代的圣徒也有律法要遵守，这并不是将律法和恩典漫不经心地相混，如薛弗尔所暗示的，这是圣经最基本的真理。薛弗尔对整本圣经的观点有他独特的色彩，因为他想要严格区分纯恩典时代、教会时代和两个纯律法时代、摩西时代和千禧年国度。他认为前者是介于后面两个时期之间，例如他说登山宝训是国度的福音、君王的宣言。他相信登山宝训的目的乃为宣告千禧年国度必要的特质，他认为这是律法而非恩典，因此下结论说他和救恩或恩典毫无关系。他又写道，登山宝训这样完全没有提到现今这恩典时代的特点，这事实是值得我们谨慎评估的。其他时代主义作家的确认真考虑了这种看法，
且以更明确的词句来表明薛富尔所暗示的，即登山宝训的教导不应该用在基督徒身上，却只适用在律法之下的人，因此必须用在别的时代而非现今。这种可悲的解经学以不同程度广泛应用于主在世上的教导，削弱了福音书的信息。难怪这种系统发展出来的布道信息和耶稣所传的福音有天壤之别。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定基督的信息大多是为未来的时代而传的，那为何我们所传的福音应该和他所讲的相同呢？但这个假定是危险且站不住脚的。耶稣来传讲的信息不是要等到大灾难或千禧年时才生效的，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了为要呼召罪人悔改，他来了是要叫世人可以因他得救。他宣告的是使人得救的福音，而不是为未来某时代宣告什么宣言。他的福音就是我们唯一所要传的福音。错谬的传讲神的话，让我们较仔细的来看看时代主义者一贯的倾向，就是将相关或类似的真理做出毫无根据的对比。没错，我们应该要小心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也有可能做过头了。有些时代主义者因为过度热衷于使用二分法，已经对福音造成了许多令人遗憾的曲解。举个例子，耶稣既是救主也是主，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徒都绝不会有任何异议。救主和主虽是不同的职任，但我们要小心，绝不可弄到把基督分开成两个的地步。然而时代主义阵营却大力提倡教导说，人可能在拒绝基督是主的情况下而仍接受他为救主。真的就是有人要我们相信救恩的标准只在接受耶稣为救主，而不必以他为主来顺服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宣称其他的教导等于假福音，因为他在不知不觉中将行为添加到神的话所陈明的清楚而简单的条件上。他们就给他们反对的教导贴上主权救恩的标签，一个称主权救恩为异端的人将之定义如下。这种观点认为，一个人若要得救，就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那将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且必须委身基督为生命的主，顺服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使人震惊的是，竟有人把这个真理称为不合乎圣经或异端。然而越来越多人居然异口同声地赞同这样的指责，他们声称承认基督的主权是属于人的行为。这种错误的概念更被无数讨论关于人如何使耶稣基督为生命之主的著作所支持。我们不是使基督为主，他是主，凡不接受他是主的人就犯了拒绝他的罪，拒绝他至高主权的信其实是不信。相反的，承认他的主权正如悔改和信心本身，并不是人的行为。事实上，降服于基督是神所产生的使人得救的信心重要的一面，而非外加在信心上面的。在整本圣经中，最清楚讲到救恩的两处经文都强调耶稣的主权。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以此总结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救恩的应许从没有给予那些拒绝承认基督主权的人。因此若非主权的救恩， 就无救恩可言。反对主权救恩的人长篇大论地宣称说，这几节经文中的主并不是指主人，而是指他的神性。就算我们接受这个观点，那只是更加证实，当人为了救恩而来到基督这里，必须承认他是神。如果这样，那就比承认他是主的要求更严格了。事实上，在所有这些经文中，主的确是指神，更正确地说，应指掌权的神。而这反而更加支持主权救恩的论据。若带着真信心接受救恩，且诚心相信耶稣是永恒全能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神，就没有任何人会故意拒绝他的权柄。真信心并不是嘴唇的侍奉而已，我们的主也断然谴责那些只以嘴唇而没有以生活来敬拜他的人。马太福音15:7-9，任何人若不照着他的真实身份万有之主来接受他，他就不是那个人的救主。使徒行传10:36，陶素说，主不会拯救那些不受他指挥的人，他绝不会分割他的职任，你无法相信半个基督。我们只能照他所示的来接受他，受膏的救主与主，他是万王之王，又是万主之主。如果他拯救呼召拣选我们，却没有把握同时也能引导控制我们的生活，那他就不是他所示的了。信心与真门徒，那些教导说顺服委身与得救的信心毫不相干的人，不得不将得救和做门徒断然分隔开来，那是不合圣经教导的。这种二分法正如属肉体和属灵的基督徒的分法，也将基督徒分成两类，只是相信和真门徒。持这样立场的人大多数无视于所有记载中主耶稣对人发出邀请时所具有的传福音的用意。他们说这意思只适用于做门徒而非得救。一位作者论及这样的观点说，在神学上没有任何观念比区别这两者更重大，在正确了解新约圣经上更根本，或与信徒的生活或见证有更密切的关系。其实恰好相反，没有一种观念像区别这两者那样侵蚀了耶稣信息的权柄。耶稣告诉群众必须舍己，14:26，背起十字架，14:27，且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14:33。难道我们相信这些话对群众中未曾得救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吗？他说他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样的论调怎么可能呢？卜义士在《你也能做主门徒》一书中曾就救恩与做门徒二分法做出深具洞见的评论，他坦然地称之为有缺陷的神学。这种神学将信心与做门徒、恩典与顺服完全分开。他教导人说，你能只接受耶稣做救主，却不必接受他为主。这是在太平盛世期间很常见的毛病。在艰难时期，尤其在遭受迫害时，人要背起这位拿撒勒人的十字架成为基督徒前，必会仔细计算做门徒的代价。传道人不会以一些虚假的应许，诸如舒适的生活和最终的沉迷来哄骗他们，但在顺境时要付的代价似乎不高。人们随便接受基督的名，却没有经历过生命彻底的转化，但那却是真正悔改信主该有的。 我们必须体认到各个他道路的呼召真实的意义，他是呼召人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下做门徒，唯有答应这样的呼召才是真正相信的人，任何少于此的都等于不信。耶稣所传的福音清楚且无可争辩地排除了简单相信论，若将主严厉的要求当成只适用于少数较高级的基督徒，就削弱了他整个信息的力量，这是为廉价和无意义的信心找借口。这种信心绝对无法对付罪恶的肉体生命，那根本不是得救的信心。本乎恩，因着信，救恩乃是唯独本乎恩，因着信，这真理是圣经为我们所有的教导定下了分界线。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误解恩典，或对信心下错定义，这个真理就意义全失了。神的恩典不是神的一个静态的属性，他借此被动地接受那刚硬且不肯悔改的罪人。恩典绝不会在改变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时任凭他们的本性原封未动。真正的恩典并不包括如薛夫尔所宣称的基督徒能自由地选择去做他自己喜好的任何事。根据圣经，真正的恩典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提多书二章十二节。恩典是神的大能，帮助我们履行新约的职责，参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虽然我们也许偶尔失职而没有一贯遵行，很显然的，恩典并不是任凭我们随从肉体生活，是提供我们能力活在圣灵里。信心就像恩典，也不是静态式。得救的信心不仅是理解一些事实并在头脑上赞同，它也是和悔改降服及超自然的渴慕去顺服神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将这些反应当中的任何一个当作完全是人的作为，正如相信本身也不是人的单方面的努力。误解这关键的一点，正是那些拒绝主权救恩之人错误的中心所在。他们假定因为圣经将信心和行为对比，就认定信心必不能和行为并存。他们认为信心是和顺从降服或转离罪恶互相对立的，且将救恩的这些实际果效归为人的作为。但是这个真理的两面，救恩确是神的恩赐，但人却必须付上一切为代价，令他们半跌。这两个观念看似矛盾，但却没有互相抵触。同样的不一致也可以在耶稣自己所讲的话中见到，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跟着说你们当负我的轭，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我们借着信心进入的安息并非停滞式的安息。救恩是个恩赐，但必须借着信心来支取，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这信心不光是理解和赞同真理，女魔也有那种的信，雅各书二章十九节。真实信徒的信心是拒绝接受罪恶生活的驱策，同时又被救主的怜悯吸引的。人若被吸引归向基督，就是被吸引离开其他任何事物。耶稣描述真正的信徒是虚心的人，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他们像那悔改的碎粒，甚至虚心到不敢举目望天，只能捶胸哀求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那个罪人绝望的祷告，是在圣经里真正由神做工使人悔改最清楚的景象之一。 他的哀求绝不是人的行为，也不是企图赚得自己的义，恰好相反，这里显出他完全无望的放弃宗教性的行为。这从他离那正在祷告的法利赛人远远地站着就可见一斑。他了解唯一使他得救的道路只有神怜悯的恩典，因此他必须完全不靠自己，把救恩当作恩赐来接受。耶稣说那个人回家去倒算为义了，路加福音18:14。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重点是悔改乃使人得救之信心的核心。希腊文的悔改字面的意思是思想转变，表示改变心意。那些反对主权救恩的人曾试着将此字局限在这种意义上，但悔改的定义不能单由希腊文的字源而得到。如耶稣在那段经文所说的，悔改的特点应包括承认自己是完全有罪的，并且转离自己，离弃罪而归向神，参帖撒罗尼迦前书1:9。这完全不是出于人的行为，乃是神在人心中做工的必然结果，而且他总是代表人不再自己设法赚得神的喜悦。那绝不仅是改变心意而已，乃包括在内心态度兴趣和方向上彻底的转变。那是这个字的意义，在每一方面的悔改归正。缺乏这种在方向上彻底改变的归正，是圣经不承认的。路加福音3:7-8，一个真正的信徒绝不能继续悖逆或漠不关心，真正的信心必然引发某种程度的顺服。事实上，圣经往往将信心和顺服视为同等。约翰福音3:36，罗马书1:5，16:26，帖撒罗尼迦后书1:8。真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因着信就遵命出去，希伯来书11:8。这就是希伯来书11这段论及信心最伟大的论著的中心信息。信心和行为并非不能并存的，耶稣甚至称相信的举动为做工。约翰福音6:29，不只是人的功，而是神满有恩典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他带领我们相信，然后又加添我们能力，使我们能信而顺服。罗马书16:26，显然就是在这里必须做出这个重要的区别。因信而得到的救恩并不排除行为本身，然而他否定一种行为是单单出于人的努力的结果，以弗所书2:8。同时他也消除任何希冀以自己的行为讨神喜悦的企图，以弗所书2:9。但他并不妨碍神预定的目的，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以行善为特征，以弗所书2:10。我们首先必须记住，救恩是神至高无上主权的作为，根据圣经界定救恩的是他所产生的果子，而不是一个人为了得救所行的。行为不是赚得救恩所必须的，但真正在神做工下的救恩必不会缺乏善行的果子，参看马太福音7:17。救恩没有一点儿是人的行为所配得的，却全是神做的功，提多书3:5-7。因此救恩才不会有任何缺失，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10。他拯救工作的部分包括悔改、信心 成圣、降服、顺服和最终的得荣耀。既然神不必依靠人的努力来产生这些要素，一个经历若缺乏其中任何一个，就不可能是神拯救的工作了。假如我们真是从神生的，我们就必然有一个不失败的信心来胜过世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我们可能犯罪，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们会犯罪，但成圣的过程绝不会完全停止下来，神正在我们心里做工，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而且他会继续成全我们，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加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